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个比喻，说银行职员辨识假钞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天天对着真钞用眼看，用手摸，熟悉到一定程度，只要看到假钞就很容易识破了。而基督徒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只要每天不断地听读看背和默想圣经，就很容易分辨出别人所说的是真理还是异端。这对信的人来说确实是不错的好办法，连保罗也教导信徒要这样扎根真理，免得被各样的理学所迷惑。但问题是，对于那些还未认识神、还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来说，在各种各样的宗教、哲学、理论、学说中，又该如何做出选择与判断呢？就好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每一种钞票都有各自的流通渠道，即使像黄金、美元这样貌似可以通用的货币，也要很多时候兑换了才能用。那么，如果一定要按价值来判断基督信仰是不是最好的，只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关于生死的问题就足矣。您觉得生命重要吗？您想要获得永生吗？您愿意死后上天堂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除了基督信仰以外，确实也没有其他宗教学说能够实现的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的二章二节到第七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保罗他就详细的说明了自己呢为信徒啊尽心竭力的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要使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得安慰或者是被鼓舞。那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透过在爱中教导信徒，使得信徒啊更加明白神的奥秘，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从而就得着一切的丰盛了。作为基督的仆役，保罗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啊，教导个人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保罗提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有完全的悟性。那么教会呢，要在爱中得以建造啊，组成一个合一的群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弟兄姐妹的爱心呢，不但得到成长，那么对福音的认识啊，也会逐渐的提高。 那么这个认识将带来丰富的福气啊，让我们活在充满爱心以及饶恕的团契中。爱心和对真理的认识呢，互相的影响。那么当真理在实践中被应用出来，我们就更加能够明了真理以及更有爱心了。好，基督徒生命呢，包括知、情、义和行这四个方面，这是每一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必须要有的一种生命的流露。收信人虽然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了，但是仍需要保罗他的劝勉和提醒。那么基督徒生命成长呢，需要个人和基督联合，那么也需要有人做出教导还有提醒。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信主的人需要有教会生活的一个原因了。那么试想，没有了教会，一个信徒该如何在信仰、在知识、在关系和情感的各方面被建立起来呢？如果没有了这些基础，那么一个信徒又该如何行在基督里呢？或者是简单一点来问，一个人在没有教会生活之下，仍可以行在基督里吗？那么这个答案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人呢，很容易软弱啊，很容易就被击败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和教会疏远了，那么什么时候呢，就开始软弱了。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啊，都无法单独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健全的身体的生活。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在马太福音7:7-8，我们的主耶稣他亲口就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当我们立志寻求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么神他一定会赐我们智慧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同时呢，当我们立志为了兴旺教会向主耶稣来寻求智慧的时候啊，他也会把智慧来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的。好，保罗竭尽全力奋斗的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不是说保罗轻看花言巧语，不是。如果是如此的话，保罗就不需要用竭尽全力这么重的字眼了。那么花言巧语在原文呢是单数啊，相信呢是一个统称啊，泛指任何有一定说服力能够诱惑人离开真道的那些言语还有论证。保罗在下面的经文呢，他会逐一的揭开花言巧语他的虚伪和他的错误。好，第二章的6-7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所在。那么一方面呢，就总结了上文有关收信人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带出接受基督以后啊，对基督徒生命的一种的含义。那么这两节经文呢，也是开展2:6-4:1这整个段落的一个引言。那么既然这个连接词呢，既总结了上文的讨论，那么同时呢，也引出了下文了。好，在第6，保罗说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指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和生命中而成为信徒。那么那些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必须继续的活在他里边。保罗就吩咐收信人呢，要在基督里面来去行事。这就表示了基督徒的生活呀，没有一刻是可以离开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吩咐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眼中啊，信徒要在基督里行事，这个是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正如好树结出好果子一样。保罗他有这样的吩咐，并不是因为啊收信人在这方面失败了，不是。在书信的开头，保罗已经为哥罗西教会啊在基督里的信心感谢过父神了。那么在这里，保罗吩咐他们要在基督里来行事，那么这明显是针对在他们中间呢，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来混乱神道的这件事儿。那么如此看来，保罗吩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里边来去行事，不是，乃是要他们呢来谨慎啊，继续保持在基督里的这个状态。 那么信徒要如何行在基督里呢？保罗他跟着用了四个分词儿来去说明啊，包括了扎根、被建造、得以坚固以及满有。那么前两个分词被归现在他里，表示人如果要行在基督里啊，就必须在基督里来去扎根和被建造。那么这里呢，可指知识方面，因为上文提出了作为福音的执事保罗他有责任把神的道或者是基督的奥秘啊传得圆满。那么此外，在他里面扎根和被建造也可指关系方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那里，耶稣在离别前他曾提醒门徒，枝子若不长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那么如此一来，信徒的生活呢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上，那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奥秘啊有扎实的认识，并且呢和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了这两个方面，那么信徒生活就欠缺了稳固的基础了。所以故此信徒啊要在信仰里，就是在他们所受的教导上来得以坚固，并且呢充满着感谢的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八节到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保罗在二章的八到十节呢，就吩咐受信人呢，要当心使他们远离基督的那些哲学啊、学说或者是传统。那么既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了，而基督也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么信主的人呢，实在是没有必要啊，从其他途径来去寻找智慧和知识了，仿佛啊，在基督里边欠缺了一点什么。啊，保罗呢就跟着在十一到十五节，他就进一步的讲解了十字架的功效。那么这可能与某些入侵在他们当中的花言巧语啊，或者是人间传统呢，有一些关系。好，承接上文，保罗在这里呢就吩咐书信人呢要谨慎啊，免得有人把他们给掳去。那么这些人用什么来去掳掠哥罗西的信徒呢？那就是通过哲学和虚空的废话。那么在原文啊，哲学、虚空或者是空洞以及废话或者是欺骗这三个词啊，都用了阴性的所有格啊，并且同属一个介词短语。那么故此呢，可以把三者啊看作是同时指向同一件东西。那么再加上整个介词短语只有一个定冠词在哲学的前边，那么新汉语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借着空洞骗人的哲学。那么按此理解，保罗就提醒收信人要谨慎啊，因为有人正在通过空洞和骗人的哲学啊来去掳掠他们。那么保罗眼中的哲学是指什么呢？那么原文跟着用了另外三个介词短语来去说明。那么第一就是按着人的传统，那么第二就是按着世上粗浅的学说啊，或者是世间的基本原则。那么第三就是不按着基督。那么究竟前两者在当时的实际上是指什么呢？那么就这个问题，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推测。那么现阶段呢，我们不需要进入重构历史处境的这个复杂的问题里边，我们只要知道第三个指标，这便足够了，那就是不按着基督。各样人间的传统啊，不同的学说或许呢有他们的价值，有他们的道理和睿智，但是只要是不按着基督的奥秘，那么就通通成为空洞的啊骗人的哲学了。那么如此，基督的奥秘啊就成为了衡量一切学说的准则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万有都是在他里边啊，借着他以及为了他而存在的。 那么因此，如果一个传统，一个学说，把人从万有的根源给拉开，那么它就是欺骗人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废话了。好，我们需要谨慎的就是，今天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主义的社会里边，我们常常被要求开放和接纳。不错，我们是要学习和不同的人来去相处，尝试明白他们的思想价值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边呢，我们要有宽广的心啊，尊重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那么沟通对话可促进意见人士啊彼此聆听，互相学习。不过作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也要有底线啊，任何引导人离开基督的思想学说，那么都是欺骗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基督的奥秘呢，是我们用来衡量一切学说、一切哲学和宗教的那个最高的准则。我们宣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一切丰盛的源头。那么在这一点上，信徒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之下呢，基督信仰啊，总是排他性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确定的来说呢？那是因为神一切的丰盛啊，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徒呢，在他里边啊，也已经成为了丰盛，变得圆满了。那么言下之意就是，既然信耶稣的人已经在基督里获得一切的丰盛了，那么为何还要到其他的地方来去寻求智慧和知识？仿佛基督有什么样不足的地方需要来补满呢？啊，若是要补充，那么就只有基督那未尽的苦难需要福音的指示来去补满了。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一切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既然肯定了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了，那么就不要盲目的、愚蠢的来去追求那些啊引导人离开丰盛源头的假知识了。要提防那些啊空洞的、骗人的哲学，那么信徒呢就必须在基督里来去生根建造以及信心坚固了。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呢，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神他的丰富。从前有一个皇帝啊，他不太喜欢这位皇后，他就对皇后说了，从明天开始啊，我要和你离婚，不过皇宫里的一切啊，哪一件是你看为最宝贵的，你可以拿回家去。好，到了晚上，皇后啊，就要求皇帝最后一次的饮宴，她就用酒就灌醉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呢，用轿子啊，把皇帝呢就抬回了娘家了。那么第二天早晨，皇帝醒过来了，他就很诧异，自己竟然睡在平民的房屋里边。那么他就问坐在旁边的皇后了，皇后呢就回答说了：“你不是说任我把皇宫内最宝贵的拿回家吗？我看你啊。”是最为宝贵的，所以呢就把你抬回家里来了。那么这位皇帝呢，他觉得皇后啊很聪明，就跟他来和好如初啊，携手呢再入宫廷。皇后因为有了皇帝，那么其他一切也都属于他了。那么同样的，我们有了耶稣啊，就有了一切了。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我们和基督联合，我们就有份于基督他所拥有的一切了。基督的一切产业都是我们所承受的基业，我们在基督里，那么他也在我们里边，我们已经被摆在他里边，与他合一，并且接受了他的一切的恩赐了。好，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呢，已经在基督里边就得到了完全的丰盛了，而且在基督里的人呢，不再需要顺从任何其他的主人了，因为主耶稣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好，保罗就强调，他们在基督里啊，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基督的割礼。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凡是刚生下来的男婴啊，第八天啊就要接受割礼了。那么，割礼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与神啊所立约的一个记号，表明自己的身份乃是神的子民。保罗在这里就澄清， 基督徒所受的割礼啊，却属于不同性质的。那么肉体身躯这个词语在一章第22节出现过，那里边呢就强调神借着爱子在血肉身躯上的死来使人与自己和好，那么当中没有情欲的这个意思。人与神和好，那么已经在基督里边发生了，但是如何在人的身上来实现呢？那么答案就是通过洗礼。保罗指出，信徒在洗礼中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在洗礼中啊，因相信神的大能，就和耶稣基督呢一同复活了。那么神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彰显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这件事上呢来彰显出来了。希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船只经过爱琴海的某一处的海峡的时候啊，会听到女子啊非常美妙的歌声，不单是船员，那么连船长啊也会情不自禁的就挤到船头来去听这个女子她的歌声，以致这个船呢、啊、会脱离航线，触礁就沉了。有的船长呢甚至叫人啊用绳子来捆住自己，也无法不受那个女子她歌声的引诱。那么只有一艘船能够平安无事的来经过，为什么呢？因为船长他拿了琴在船上来高唱，他的声音比那个女子的歌声啊要更加动听，那么船员就不受那个女子的引诱了，所以呢能够在船上正常的来操作航行，平安的就渡过那个海峡了。那么同样，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啊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只有他能够使我们呢脱去一切私欲的缠绕。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保罗强调未信主的人呢、啊、其实都是死的，这是属灵意义的死，就是和神隔绝了，在思想上啊跟神是为敌的。不信者呢以往在过犯之中和肉体未受割礼之中就死去了，那么现在却和基督啊一同活过来了。那么借着洗礼，神他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把针对我们的罪债记录啊连同攻击我们的裁决都给抹去了啊，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既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以后呢再没有任何的执政的掌权者可凭着律法来去攻击我们了。那么于是呢信主的人呢、啊、就被列在凯旋的行列中，他就公开的示众了。那么正如罪犯要逃离本国啊，因为在本国他犯了罪，那么就要受到本国的惩罚，但是逃到另外一个国家他就脱离了本国的制裁一样。那么这样，我们如果已经和主一同死亡啊，脱离了死亡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权势，从死里边出来了又复活了，那么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范围里边来去生活了。过去能够叫我们死亡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啊已经失去了作用了，如果掌管我们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不必再受到它的控制了。好，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好，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么他就仿佛一个负债者啊，欠了债到时呢却没有钱还清，那么欠单上所写的就是有碍于他的字据了，就是他内心啊很不安，在法理上呢又要受到追讨，因而就不敢和债主啊来去相见了。我们对神的律法呢也是这样，当我们有责任遵守神的律法但却又不能够遵守时啊，那么就在遵守律法上成为了一个欠了神债的人了，因而就不能够跟神有交通了。摩西律法只能够向人去显明何为正确的行为，但却无法赐给人生命，也无法赐给人能力啊，使人得以顺服神。那么旧约遵行律法的得救之道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神他却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啊，重新跟人另立那一个更美好的新约。 那么现今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就还清了这些债了，那么神他就赦免了我们的债，好像债主已经把欠单呢、投在火炉中啊，就给烧去了一样。那么此后呢，我们跟神之间就不再有阻碍和不安了，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去交通了。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意思了，因为他已经不再能够向我们要求一些什么样的义务以及责任了。好，哥罗西书2:15，保罗说，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基督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就战胜了世界上属魔鬼的权势以及撒旦的能力了，也败坏了辖制人心的那种邪恶的势力了。那么神的儿女们呢，也和基督就一同分享了他的胜利了。那么信徒不仅胜了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试探，而且呢还从圣灵中就得着能力，能够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去征战了。那么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对于保罗来说，洗礼啊不仅仅是一个向公众去宣认信仰的一个礼仪啊，更不纯粹是一个啊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不是。洗礼呢，它是一个和基督一同埋葬和一同复活的一个神圣的时刻。那么当然洗礼要发生作用呢，是需要人有信心啊，相信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大能作为。那么在早期教会里边呢，信而受洗啊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况，两者并不会分割的。那么基督教强调唯独信心呢、有时到了一个地步就把洗礼仅仅看为一个公开见证信心的一个礼仪。甚至呢有人就指出人只要是心里边相信口里承认啊就足够了，洗礼呢只不过是一个外在添加的仪式罢了。那么我们在此呢需要思考，这是保罗的想法和教导吗？那么洗礼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呢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我看来，洗礼仪式不单像婚礼一样重要，它还意味着身为属神儿女的一项义务和责任。它是一个面对属灵幽暗世界的宣战和自我保护，并且它或将开启我们经历神的大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次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道。